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第十八章，走到路上和篱笆那里。本章根据路加福音十四章一节、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有一次，救主在一个法利赛人的筵席上做客，无论他们是穷人或富人，他都乐意接受他们的邀请。这次他仍旧照自己的习惯，将当时的情况配合到真理的教训上去。犹太人每逢遇到国家和宗教的欢乐节期时，总是要举行宴会的。在他们看来，这种筵席乃是永生福乐的预表。他们喜欢反复讲述他们将来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而外邦人却只能站在外边，以羡慕的心情观望着。现在，基督用大宴席的比喻来说明他所要提出的警告和训诲。犹太人一向把上帝为今世和来生所赐的一切福惠都要据为己有，他们不肯将上帝的恩惠分给外邦人。基督引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他们那时正在拒绝恩慈的邀请，就是上帝之国的呼召。他说明他们所轻看的邀请将要传给他们所鄙视的人，就是他们向来所视同长了大麻风，以致连衣服也不许沾碰的人们。这个法利赛人在请客时总是先考虑自私的利益。基督对他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基督再次重述了他古时借摩西所传给以色列人的教训。那时主曾指示他们在举行盛宴时，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些宴会要给以色列人一种实际的教训，百姓要如此学习诚心款待客人的愉快经验，也要常年照顾孤苦和贫穷的人。同时，这些筵席还有更广泛的教训，那就是以色列人所承受的属灵福惠，而不是单为他们自己享有的。上帝将生命的粮赐给他们，以便他们可以分赠给世人。可是他们并没有成就这种工作。基督的话责备了他们的私心，对法利赛人说他的话是可厌恶的。于是他们当中有一位想把话题转到别的方向去，便仰作一种庄重的样子感叹道，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这人说话用了肯定的口吻，仿佛他确知天国必有他的份。他的态度正像有一些信徒的态度，他们因基督救了自己而得意，同时却不肯服从上帝应许赐救恩的条件。他的精神又像巴兰在祷告时所说的，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中而中。这个法利赛人并没有想到他本人有没有进入天国的资格，只想到他盼望在天国所享受的福了。他那句话的用意乃是要使同席的宾客忘记他们实际的义务，他想使他们思想越过今生，而望到远在将来的义人的复活。基督看出这位伪善者的用意，于是定睛望着他，向众人说明他们目前权力的性质和价值。他也说明，如果他们要享受将来的福乐，就必须尽到当前的义务。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主人打发他的仆人去，再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可是客人却表示了一种奇特的冷淡。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这些借口没有一个是根据真正不得已的原因。那说必须去看看所买的一块地的人，已经把地买好了。他急着要去看看，乃是因为他的兴趣完全在买得的这块地上。那五对牛也同样是买好了的，要去试一试，只是为了满足买主自己的兴趣而已。第三位的借口更不成理由了，被邀的客人已经娶了妻，这并不足以阻止他来复习。他的妻子同来也一定会受欢迎的，但是他有他自己享乐的打算，而且在他看来，这比应邀复习还更为称心呢。他已惯于在其他的社交中，而不是在这位主人那里寻求乐趣。他并没有请求谅解，也没有在他的拒绝中做什么有礼貌的推辞。那不能去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我不高兴去。所有的借口都是表示一种心不在焉的态度。这些被请的客人已经被别的事夺了他们的心智，他们将自己原先答应复习的诺言置诸不顾，以致他们冷淡的态度竟辜负了好友的厚意。基督用大筵席代表福音所提供的福惠，所供备的不外乎是基督自己，他乃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并有救恩的泉源从他涌流出来。主的使者曾向犹太人宣布救主的降临，他们曾指出基督为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在他所摆设的筵席上供备了上天所能赐的最大恩惠，乃是一种无法估计的恩赐。上帝的爱已陈备了那贵重的筵席，并提供了用不尽的复原。基督说，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但是人若要接受这福音筵席的邀请，就必须置属世的关怀于其次，而以接受基督和他的义为首要。上帝已为人类舍弃了一切，因此他要人将他的圣功放在一切属世的和私人的要务以上。他绝不接受一个三心二意的人，一颗专爱世界的心绝不可能将自己完全献给上帝。这教训是适用于各时代的。上帝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必须跟从他。我们要选择他的指导，并重视他的友谊胜于世上朋友的友谊。基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当基督的时代，人们在家中吃饭破饼时，常常重复地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但基督却说明，要找客人去赴那以无限代价供备的筵席是多么的困难。那些听了讲论的人知道自己已经蔑视了恩典的邀请，他们专注于世上的产业、财富和享乐，他们竟异口同音地推辞了。现今也是这样，推却邀请复习的借口包括了所有拒绝福音邀请的种种托辞。人们说他们不能因注重福音的要求而致妨害他们属世的前途，他们看自己今生的利益高过那永存事物的价值，他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诸般福惠倒成了一种障碍，使他们自己的灵命与创造主和救赎主隔绝了。他们不愿自己属世的业务受到干扰，于是对恩典的使者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另一些人提出，他们若顺从上帝的呼召，就必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上遭遇困难。他们说，若要他们与自己的亲友不睦，那是不合算的。这样他们就证明自己正是这比喻中所描述的角色。筵席的主人把他们浅薄的推辞看作是对他邀请的藐视。那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的，乃是代表许多的人。很多人让自己的妻子或丈夫拦阻他们听从上帝的呼召， 做丈夫的说，在我妻子反对的时候，我无法随从自己良心的指示而行，因她的影响，我若这样做必会遭遇很大的困难。做妻子的也听见了恩惠的呼召，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她便回答说，请你准我辞了，我丈夫不肯接受这恩典的邀请，他说他的事业不许可，我必须跟着丈夫走，所以不能来。做儿女的心也受了感应，他们愿意来，可是他们爱自己的父母，父母既不听从福音的恩召，儿女们认为他们也没有希望来，他们也说，请你准我辞了。这些人都拒绝了救主的呼召，因为他们唯恐家庭分裂。他们认为不顺从上帝就能保证家庭间的和睦与幸福，但这是一种幻象。凡播撒自私种子的人，必要收获自私的后果。拒绝基督的爱，就是拒绝那唯一能使人的爱情纯洁而持久的因素。他们非但要丧失天国，而且还要失去了牺牲天国所企图保全的真实的享乐。在比喻中，筵席的主人听到了众人如何看待他的邀请，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主人撇弃了那些藐视他后勤的人，去邀请一般并不富有也没有房产田地的人。他请了那些贫穷饥饿并能赏识他所预备之后会的人。基督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那为世人所摒斥唾弃的下流人物，不论是如何的卑鄙，他们也不至于低下卑鄙到上帝的爱所不能达到的地步。基督渴望疲倦困苦受压迫的人都来救他，他渴望将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亮光、喜乐与平安赐给他们。那最邪恶的恶人乃是他深挚怜爱的对象，他差遣圣灵用温柔感化他们，竭力吸引他们归向自己。那将穷人和瞎子带来的仆人向主人报告说，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基督再次指明了福音在犹太教范围以外，在世界的大街小巷之中的工作。保罗和巴拿巴因服从这一道命令而向犹太人说，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基督的门徒所传讲的福音信息，乃是向世界宣布的第一次的降临。这福音给世人带来了因信他而得救的佳音，他预指的第二次在荣耀里降临来救赎的百姓的事，又向人提供借信心和顺从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的希望。这个信息正在传给今日的世人，并且此时更附带着基督第二次降临迅将实现的信息。基督所说有关的复临的预兆已经应验了，我们也借圣经的教训得知主正在门口了。约翰在启示录书中预言到基督复临之前传福音的情形，他看见天使正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着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在预言中紧接着这个有关审判的警告及其所附带的信息后面，就是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审判的公布就是宣布基督的复临已经近了，这个宣布就叫做永远的福音。由此可见， 传讲基督复临，宣布这事的临近，明明是福音信息的主要部分。圣经说明，在末后的日子，人要沉溺于属世的事业、享乐和集财之中，他们对永恒的现实是盲目的。基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现今也是如此。世人积极于追求财力并放纵私欲，好像是没有上帝、没有天国、也没有来世一样。在挪亚的日子，洪水的警告是要叫人从他们的罪恶中惊醒过来，并劝他们悔改。照样，基督快来的信息也是要使人从属世事物的醉梦中醒悟过来。这警告的宗旨是要人看出永恒的现实，必使他们留意参赴主筵席的邀请。福音的邀请必须传给全世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最后的警告和恩典的信息将是全地因他的荣耀而发光，他将传给各阶层，就是一切贫富贵贱的人。基督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如今世界正因缺少福音而趋于沦亡，人饥饿乃因缺少上帝的圣言。传讲圣经而不掺杂人的遗传者真是寥寥无几。人们手中虽持有圣经，但他们却没有领受上帝在圣经中为他们预备的福惠。主吩咐他的仆人将他的信息传给众人，必须将永生的道传给那些行将在自己的罪中灭亡的人。基督在这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的吩咐中，指明每一蒙召奉他的名而服务之人的工作。为基督服务之人的原地就是全世界，他们的听众包括全人类。主希望他恩惠的道能进入每个人的心中。这种工作的成功大部分是靠个人之功，这就是基督的方法。与人个别谈话占了他工作的大部分，几乎只有一个人听到，他也非常重视。他所传的信息也往往是经由那一个人而广传给千万的人。我们不应等待人们来找我们，我们必须深入他们中间去寻找他们。在讲台上讲道，那只是工作的开始而已。还有无数的人，除非有人将福音带给他们，他们就永远无从接触福音。赴筵席的邀请首先给了犹太人，他们曾蒙召做人间的教师和领袖，他们手中有先知的书卷，预言到基督的降临，并用象征他使命的宗教礼仪托付给他们。如果祭司们和全国人民听从了那个呼召，他们便要同基督的使者联合起来，将福音的邀请传给世人。真理之所以交付他们，乃是要他们分赠出去。当他们拒绝了那呼召的时候，真理便传给了些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和瞎眼的。税吏和罪人倒接受了邀请。当福音的呼召传到外邦时，工作的计划也是相同的。这信息先要在大街上传开，就是传给那些在属世的事工上颇为活跃的人物，传给民间的教师和领袖们。凡身为组织使者的人，务要记住这一点。这个教训也应当受到上帝所指派的教师和群羊之牧者的注意，应当以亲切的情谊和弟兄般的友爱去寻找那般社会上层阶级的人。那些在工商界深任重责的人，富有发明才干与科学眼光的人，具有天才的人，以及一般尚未领会现代特别真理之传扬福音的教师们，这些人应先行得听这个呼召。赴筵席的邀请务要传给这些人。为有钱的人也有当做之功，他们需要受警惕，看出因领受上天恩赐而有的责任，需要有人提醒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向那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交账。 有钱的人正需要你本着敬爱上帝之心就为他们工作。这等人时常倚仗他们自己的财富而不自觉其危险。他们的心目需要被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所吸引，他们需要认明那有真实善良的权威。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可惜很少有人个别的向那些因他们的教育、财富或职分而在世上居高位的人谈论有关灵性的事。很多为基督做工的人迟疑不前，不去与这般人接触，但这是不应该的。如果一个人将要淹死，我们总不会因他是个律师、富商或法官而袖手旁观，眼见他灭亡。如果我们看到有人要从悬崖上跳下去，则不论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如何，我们总会毫不犹豫地劝他们转回。同样，我们也应当毫不犹豫地将灵命的危机警告世人。我们不要因为人显然专心于世俗的事物而忽略他们。许多在社会上占有崇高地位的人，心中却非常苦闷，并奄奄于人生的空虚。他们切望自己所没有的平安。在社会最高的阶层中，总有饥渴寻求救恩的人，也有不少是愿意接受帮助的。只要主的工人肯亲自用一种和蔼的态度及一颗因基督的爱融化了的心去接近他们。福音工作的成功并不在乎高深的言谈、动人的见证或深奥的辩论，乃在乎信息本身的简纯及其适应饥渴寻求生命之粮的人的需要。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才是人心灵上的需要。千万的人都可以用最简单平易的方法去接近。最有学问的人，就是那些公认为世界上最有才能的男女人士，往往会因一位爱上帝之人所说的几句简单话语而感到振奋，因为他是很自然地说出那种爱来，正如一个世俗之徒讲论他所最关心的事物一样。往往事先经过研究和准备好的话反而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一位上帝的儿女以天真淳朴的态度所说的一句真诚老实话，却有力量打开那多年向基督和他的爱关闭了的心门。为基督工作的人要记得，他万不可靠赖自己的力量，务要借着仰赖他救人之大能的信心紧握着上帝的宝座。但愿他在祈祷中与上帝角力，然后运用上帝所赐给他的一切才能去工作，必有圣灵供应作为他的能力，服役的天使也必临到他的身旁感动人心。如果耶路撒冷的官长和教师们接受了基督所传的真理，他们的城市将会变成何等样的传道中心呢？被盗的以色列也就要悔改了，广大的群众也必为主而聚拢了来，他们也要何等迅速地将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今也是如此。他们能为基督赢得一些具有感化力和大作为的人，那么接着他们变成在提拔堕落的人、聚敛流亡的人，并将救恩的信息广为传开的世上成就何等大的工作。赴筵席的邀请必能很快的发出，主的席上也必要坐满客人了。然而我们不可单注意有地位和有才能的人，而忽略那些较为贫贱的人们。基督吩咐他的使者也要到那在小路上和篱笆那里的人，就是世上贫苦卑微的人那里去。在大都市的小巷和里弄中，以及乡间偏僻的小路上，也有若干家庭和个人，或许是置身异地的客旅，他们与教会尚无关系，以致在自己孤寂的生活中以为上帝把他们忘记了。他们不明白自己应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其中有很多沉溺在罪中，也有不少受着磨难。他们被病苦、缺乏、不信和沮丧所压迫， 他们在肉体和灵性方面受着种种疾患的苦害，他们因遭受苦难而渴望得着慰藉，而撒旦却引诱他们到那招致毁灭与死亡的私欲和宴乐中去寻求安慰。他供给他们的乃是索多玛的苹果，一到口里就化为尘灰了。他们正是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我们要在这些生活于痛苦之中的人身上发现基督所要来拯救的对象。他向他们所发出的邀请乃是：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上帝已发出特殊的命令，叫我们顾念做客旅的、流亡的和道德力薄弱的可怜的人们。许多在外表上看来是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人，在内心却是渴望安息与平安的。他们几乎已沉溺在罪海的深处，但仍有拯救他们的可能。基督的仆人要照他的榜样而行。当他周游四方时，他曾安慰受苦的人，并医治患病的人。然后他将有关他国度的伟大真理向他们说明，这就是信徒的工作。当你解除人身体上的痛苦时，你必发现为人灵性的需要而服务的门径，你便能指出那位被举起来的救主，述说那位大医师的慈爱，说明唯独他具有复原之能。要劝告那可怜沮丧的迷路人，叫他们不必绝望。他们虽然做错了，也未曾建立正直的品格，上帝仍乐意救拔他们，甚至要将他救恩的喜乐赐给他们。他欢喜拿一些似乎无望的材料，就是撒旦所用来成全他工作的人，将他们变为他恩典的承受者。他乐意拯救他们脱离那将要降在被盗者身上的愤怒，要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治愈和洁净。在主的筵席上有为他们预备的座位，他正等着要欢迎他们。那些去到小路上和篱笆那里的人，将找到一些与上述性格迥异而需要他们服务的人。有些人向来就凭着他们所有的亮光行事为人，并尽他们所明白的去侍奉上帝，但是他们却感觉为他们自己和周围的人还有一番伟大的工作要做。他们正渴望对上帝有进一步的认识，但他们所开始看到的不过是大光的一线微芒。他们流泪祈求上帝赐下他们凭着信心所远远望到的福慧，在大都市的邪恶中可以寻找出许多这样的人来，其中有不少人处境卑微，因此不为世人所注意，也有许多人是一般传道人和教会对之毫无所知的，但他们在卑微困苦的境遇中依然是主的见证人。他们所得到的真光可能很少，所受基督化的训练也不多，但在饥寒交迫的境遇中，他们仍寻找机会为别人服务。凡领受上帝丰富恩典的管家，务要找出这些人来拜访他们的家庭，并借圣灵的能力为他们的需要而服务。要和他们一起研究圣经，用圣灵所激起的淳朴同他们祈祷。基督必将一种信息，就如从天而降的灵粮一般赐给他的仆人。这种宝贵的福惠便要从这人传到另一人，由这一家传到另一家。比喻中那勉强人进来的吩咐往往被人曲解了。有人认为这是教训我们去强迫人接受福音，其实这句话只是说明邀请的迫切性以及劝导所采用的有效措施。福音从来不用强迫的手段使人归向基督，他的信息乃是：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圣灵和心腹都说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上帝是爱和恩典的能力激励我们前来， 救主曾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他不因人的藐视而闪避，也不因人的威胁而畏缩，乃是不住地寻找失丧的人，说，我怎能舍弃你？他的爱虽然被顽梗的心所抗拒，但他仍然尽更大的力量来劝勉他，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他爱的感服人心的力量勉强人来归向他，他们便对基督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基督要将自己对寻找失丧的所有的热爱分给他的使者。我们不仅要说来，有些人虽然听见了这种呼召，但他们的耳朵太迟钝了，不能领会它的意义。他们的眼睛太昏暗了，看不出福音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许多人体会到自己的极端堕落，他们说，我不配得帮助，你不要管我了。但主的工人绝不可因而终止，要以亲切怜惜人的爱心扶持那些气馁无助的人们，要将你的勇敢、希望和力量分给他们，要用仁慈免促他们前来。这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如果上帝的仆人肯凭信心与他同行，他就必使他们所传的信息大有能力，他们必有能力可以说明上帝的爱以及拒绝他恩典的危险，以致众人要大受感动来接受福音。只要人肯恪尽上帝所派给他们的职分，基督便要施行出奇妙的神迹来。那在今日世人心中所要成就这变化的伟大，将不逊于往日所成就的。班扬约翰是从亵渎淫荡中救赎出来的，牛顿约翰是从贩卖黑奴的罪行中被救赎出来的，他们都宣讲了曾被高举的救主。从现代的人群中也能救出一个班扬和一个牛顿来，许多可怜的流亡者可以因人与神的努力合作而得蒙救赎，而这些人也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在别人身上恢复上帝的形象。有许多人受造就的机会很少，因此不晓得有更好的道路而误入了歧途，这等人将受到光照。从前基督怎样向撒该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如今也要照样讲给他们听。而且那些外表看上去是很刚愎的罪人，因为有基督抚救他们，便要显出赤子般柔顺的心地。必有许多人要从最可怕的错谬和罪恶中出来，代替那些曾享有许多机会和权利而未曾予以重视的人。他们必被称为上帝的选民，是特选的宝贵子民。当基督进入他的国度时，他们也要站在他宝座的旁边。但是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地向你们说话的。耶稣说，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他们既拒绝了他的邀请，就没有一个再被邀请了。犹太人在拒绝基督时，既硬着心肠，并将自己投在撒旦权势之下，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再接受他的恩典了。现今也是这样，如果上帝的爱不为人所赏识，又不成为一种常有的原动力来软化并驯服人心，那么我们就要全然灭亡了。主无法显示一种比他已经显示的更大的爱了。如果耶稣的爱不能驯服人心，那就再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你每次不肯听从恩典的信息，你便使自己在不信中更加顽梗。你每次不肯向基督打开你的心门，你就会越来越不愿意听从他说话的声音，这样你就要减少自己领受恩典最后之邀请的机会了。你切不可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般留下同样的记录，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切不可让基督为你痛哭流泪，如同为耶路撒冷哀哭，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们所处的正是上帝恩典的最后信息与邀请向人类发出的时代。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的命令行将圆满达成了，基督的邀请将发出给每一个人，他的使者正在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天使仍在与人的力量合作，圣灵也向你提出种种的理由勉励你来。基督正在查看有什么现象足以表示你愿意将门栓撤去，把心门打开让他进来。天使正等候着要将又找到一个迷惘罪人的捷报带到天庭，众天君也正等候着要弹奏他们的金琴，要为又有一个人接受福音筵席的邀请而唱出快乐的诗歌。